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经书《大智度论》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广结善缘，拔除人心障碍，清除苦楚，使之明晰如日。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扰乱心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影响我的心情了，让我不开心，让我思来想去，吃不好睡不好了。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个究竟。就是为啥，怎么会这样呢？是谁在害我呀？为什么厄运总来找我呀？等等，非要问出个究竟，问出个结果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正所谓随心随性，随遇而安。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当你再去追问出一个结果的时候，新的烦恼就又出来了。 修善之人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福祸相依的。富人有富人的苦，穷人有穷人的难，为官有为官的身不由己，百姓有百姓的千头万绪。所谓修善，既是把别人需要的，恰好自己还拥有的舍出去，把内心过分追求好高骛远、嫌贫济富的心气儿，用来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曾经困扰你的烦恼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广结善缘，清除苦楚。啊，说简单点就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痛苦、纠结的事儿，只要自己能够学会放下，把精力思路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自己学会跳出来，一切就都好了。就拿我来说吧，昨天我们讲到了，我去我对象董建军家，本想着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可是因为我这个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身份，配不上书香门第的建军，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其实啊，想想建军家阿姨不同意我与建军在一起，作为一位母亲来讲一点错都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啊？建军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而我却只收到了济南的录用通知。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这种感情一旦毕业了，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若不去济南，就等于丢掉了铁饭碗，我若去了济南，就等于丢掉了我与建军的爱情。这两种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选择哪一个都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回到了拉萨，见到了跟我阔别两年之久的天宝小叔。小叔在我的感情问题上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开导，但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小叔这样，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口爱军井，还是那排房子，但是我曾经熟悉的面孔又减少了两位。上一次还说谁也不能缺席，但是终究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平措爷爷和杨金阿母了，其余的人有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住进来的， 还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住进来的，包括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刚住进敬老院的。但是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带了礼物。虽然我还没有毕业，虽然我还花着天宝小叔给我的钱，但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为什么要种树？前人为什么要考虑后人？还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念。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把我被济南工作单位入招的这个消息呢，是分享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大家听到是铁饭碗之后都非常高兴，看着大家喜悦的表情，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心愿是要让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他们体会到有儿女关心惦记的归属感。而这个心愿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张嘴闭嘴说说而已。可是以我还有建军的工资收入来分析的话，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措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六名，有上高中的，有读初中的，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平措爷爷皱着眉头问天宝啊，这六个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这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你要说你生意做得好，买卖做得大，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到老了也好有个伴儿啊。你马干娘活着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能说个媳妇儿有个家，现在家是有了，媳妇儿没说到，却养了这么一帮娃娃。天宝小叔笑着对平措爷爷说，找老婆不就是生娃娃吗？现在有现成的娃娃了，就不用讨老婆了。平措爷爷严肃地说，胡闹，那讨老婆就是为了生孩子，那讨老婆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家，老了好有个伴儿。再说了，你这些娃娃哪个是你亲生的呀？天宝小叔听完平措爷爷的话之后，仍然是笑着对平措爷爷说，正是因为没有亲生的，所以这些孩子就都是我亲生的。如果真要找了个媳妇儿，生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那对现在这些孩子就一定不公平了。再说了，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年轻的时候都过来了，别说现在这个岁数了，自己一个人都过得习惯了。我常年在外，雇两个大姐帮忙照看着家，照看着孩子，挺好的。这些孩子啊，也都是我在贩卖牲口的时候，有在牧场收养的，有在半道捡的。您不知道啊，当年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在牧场做工，我就想起喜儿为了上学，自己去牧场挤奶的事儿了。您当年不也是不让喜儿去挤奶，然后拿自己的钱供喜儿上学吗？ 啊，那您能做，我就不能做了。我感觉您那个时候好像没我现在富裕吧。平措爷爷听了天宝小叔的话，苦笑道：“那个时候有啥挣钱的道啊？攒那点钱也全都是从牙缝里攒的。但是现在这扎西三个，哎，挺好，不白疼。”天宝小叔接着说：“您那会儿没钱都能供喜儿上学，我这会儿有钱了，喜儿也长大了，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三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他们好，为了孩子他们可以承受所有委屈。而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面对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该怎么回报他们？我又怎么能够回报他们呢？仅凭我工作赚的那点工资，可能等到我有能力之后，估计连不到50岁的央金阿姆也等不起了。就这样，我在山南敬老院陪各位爷爷奶奶们过完葬礼春节，就又回到了北京，正式为大四毕业论文做准备了。在小叔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小叔又给了我5000块钱，我说不要，之前会给我的钱都没用，我在学校做手工洗衣服赚到的钱就差不多够生活费了。小叔听完严肃地对我说：“喜儿，首先小叔现在有钱，小叔现在供6个学生吃喝用度都能供得起，就更不差你这点钱了。其次，小叔虽然没文化，但小叔知道做一件事儿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现在上学啊，就专心致志上学，上班就一心朴实上班，小叔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做生意。小叔想收养孤儿，那也是小叔做好生意之后赚到钱了才收养的。你就算想回报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也得先把大学读完，然后把班上好，把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去做的事儿。所以这5000块钱呢，你收下。一来去你对象家，别让人瞧不起咱，别让人家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小叔没文化，但小叔有能力让其他的孩子学文化。小叔没多大的能耐，但小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大侄女。小叔也不知道你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这些钱够不够。只要是不够，你就给小叔发电报，小叔就给你汇钱。咱们是从高海拔的地方过去的人，别让他们给咱看低了。我听着小叔激动地跟我说着这些话，视线也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对，要想让人看得起，就一定要先强大自己。学生的强大就在于掌握多少知识，工人的强大就在于增加多少产量，而生意人的强大就在于赚了多少钱。对于我想要快速实现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对小叔说出的心愿，那做生意就是我最快实现心愿的方式。在小叔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回到了北京。早在1994年啊，我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 就已经关注到了未来是无线电通讯的崛起时期，大哥大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都是北京的大老板，万里挑一的人物才拥有的。虽然传呼机也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拿着传呼机找不到电话的尴尬也非常多。那个时候啊，个人家里安装一部电话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往往都是一条街的小卖部安装一部电话，负责整个一条街的居民使用。所以即使有一少部分人已经拥有了传呼机，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便利。主要的原因呢，是公用电话没有得到普及。而到了我95年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电子通讯行业的迅速崛起，北京的大街上、校园里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安装了公用电话亭。通过我在学校撰写毕业论文查询到的资料，我觉得传呼机的时代到来了。从南方进购传呼机，然后到北方来销售，一定能快速的赚到钱。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我也才有机会在建军父母面前找回一点平衡。其实从西藏回来之后啊，我也考虑了很多。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找个伴侣共度此生，也并不是只为完成心愿。就像小叔一样，为报答奶奶对他的恩情，选择了养牲口挖虫草，为了供我读书选择了做生意，并且由于小叔心地善良，做事实在，所以他的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赚到了好多钱。而他赚到钱之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收养孤儿，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小树没有失去他的生意，也没有失去我，更没有失去他收养的那帮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为我回报敬老院的心愿努力，一边与建军共建美好的爱情呢？只要我不去济南，我们就没有分开。只要我做生意，我们的感情就不会被距离和工作时间所阻碍。小叔给了我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完全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钱。建军可以在家尽孝，我可以做生意赚钱。就这样，我把我的想法跟建军说了。建军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我所丢弃的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考虑到现在他的父母也不同意，等去了济南，一旦按部就班工作之后，那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思来想去呢，也赞成了我的想法。但是做什么生意赚钱最快的？我当时就跟建军说，我准备做 BP 机、传呼机的生意，并且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市场前景，传呼机一定会在公用电话普及或者是相对普及的城市快速普及起来，而当时的北京刚好就属于这个时期。所以我拿着5000块钱啊，去南方购买了传呼机，回到北京来销售。一部传呼机最少可以赚到500-600块钱。然后又在建军的帮助下，先后了解到济南、郑州、沈阳、哈尔滨的公共电话普及情况，也先后在第一时间占有了传呼机市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在1998年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座城市，用过传呼机的人，可以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用的是我提供的传呼机。 用小叔的话讲，做生意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不瞒大家讲，我从95年啊，用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啊做本钱，开始做的超乎级的生意。到了1998年夏天，我和建军盘算了一下，我用了3年的时间，赚到了102万。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个100万。那年我26岁。我跟大家讲，1998年，当年的北京二环里有很多的平房，10几平、20几平啊，都在那个耳朵眼胡同里。100万能买10几个这样的平房。要是买楼房呢，北京城内的4个区也就是4000多一点儿。买2个100平的还有富裕，就连建军他们家的4合院也才80多万。所以说100万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有钱人了。这些年我做生意虽然是走南闯北的，不过每个月最少也能跟建军在一起待上2天，赶上他休假的时候呢，还能帮我忙活忙活生意，也会跟我去深圳住上几天。虽然是没有得到他父母的同意，但是我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去他们家看望看望二老。我原本以为我赚了这么多钱了，可以跟建军商量结婚的事儿了，结果再次去建军家的时候，被阿姨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你和建军都是大学毕业，建军分配到了北京邮电局，现在事业上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八成你是他们这行学历最高的吧。钱是赚到了，但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你看看现在全国都在下岗清源，这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有文化有才能的年轻人腾出发展空间吗？不然你们总这么飘着，终究不是个办法。我看呢，不行就让他爸找找人把你弄到建军他们单位，从头开始，起码稳定。阿姨一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包括她对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和建军好，也算挑明了告诉我，只要我同意留在北京邮电局，那么其他的事儿她和叔叔就会给我办妥了。但是正如我之前讲到的，人的一生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也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忘记初心的人了。阿姨后来跟我说，她本以为她对我说出那番话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但是我的沉默让他怀疑我对他儿子的感情是否真实，然后见我没回答，就直接回自己屋了。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于是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和建军家阿姨之间又产生了隔阂。就这样呢， 我依然在北京深圳两地跑着，做着我的传呼机生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建军和我的联系突然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从前是每天至少都要通一次电话，到后来呢是每周通一次电话，而且说不上两分钟就草草挂断了。我猜想建军心里应该是有别人了。那段时期我的生意啊也没有之前那么赚钱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呼机的生意好做，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自然生意就不那么好了。于是我就在1998年10月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的变化快，还是西藏的变化慢，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包括已经88岁高龄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央金姑姑也没有一点老态。大家看到我之后，依然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平措爷爷说说话就会流眼泪，还总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人老了都会这样，他们记得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过去，却忘记了没有你陪伴的每一个现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一则故事。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参加宴会，即便是自己吃饭都吃不利索，但是他依然用颤颤巍巍的手把桌子上的饺子往自己的兜里装。他说要装回家给儿子吃，因为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吃饺子。在老人的世界里，正因为有孩子的陪伴，他们才能记住过去生活的点滴，而对于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甚至连昨晚吃了什么都不会记得。唉，看到敬老院里又增加了一些全新的面孔，还是当年的七间房，曾经一间房子住两个人，现在一间房已经住到三个人了。央金姑姑说，屋子里人一多，环境就差了。她和新来的护工两个人打扫起来也是有些吃力的，而且有些老人棉裤都漏棉花了，还有的没有棉鞋，一到晚上就不出屋了，有的床咯吱咯吱的响，被子也是补丁上补丁，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都是带着补丁的。在我的询问下，央金姑姑说呀，现在泽当有很多没有资格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是有孩子的，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棉衣呀、棉裤啊、棉鞋呀，都是穿了好些年的，坏了呢就补一补、缝一缝，就这么将就着。他家孩子生活也挺艰难，所以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看到这些呢，又听到央金姑姑跟我讲的，我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放弃铁饭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跟建军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 那我完全可以同意建军阿姨的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同意，就是因为我当初许下的心愿，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感受到有儿女关爱的温馨。想到这儿呢，我就直接让央金姑姑带我去找了敬老院的院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的院长也换人了，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妇联兼任的。见到院长之后，央金姑姑就向院长介绍了我。院长一听我是当年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扎西桑格，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亲切。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院长。第一个决定啊，是要为整个的泽当镇所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每人买一身过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包括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我要翻新敬老院，给敬老院起三层楼，一来是可以容纳更多人，二来大家住起来也舒适些。就这样，等我把这些事儿跟院长说完之后，院长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啊，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是被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粮食喂大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能力就这么大，以后赚到钱了我还会继续做啊，所以说不要对我的事情做任何宣传。院长明白我的意思之后呢，也就没有强求。就这样，第二天院长带着翻盖敬老院还有为所有老人添置过冬衣服的费用清单啊，就到敬老院来找到我了。按照我的要求，三层的楼房呢是留出来三间，一间做洗澡间，一间住护工，一间食堂，其余的呢是全部都用于老人居住。这两个决定啊，让我花掉了20多万。但是建军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更让我意外的是，建军家的叔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还发动了他们的大学老师捐款，又采购了200床被褥。半个月以后，都从北京邮寄到了山南敬老院。等到11月10号的时候啊，那所有采购的物资啊，都顺利的抵达了山南敬老院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二天啊，先后跟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啊、央金姑姑还有院长我就辞行了。临行之前呢，我还特别的嘱咐院长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标准，把敬老院里的三层楼房保质保量，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院长啊当即就答应，过完年天气转暖之后马上破土动工，半年时间内肯定竣工，让老人都能搬入新家。就这样，我把相关的事宜交代清楚之后，留下了翻盖敬老院所需要的款项，就回到了拉萨。啊，终于在回北京之前见到了3年未见的小叔。小叔也是为了见我，匆匆忙忙的从玉树赶回拉萨。在见到小叔的时候让我很意外，这才3年没见，小叔的头发就全白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 小叔这三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啊，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结果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啊，小叔的鹿场啊，这个鹿啊闹了一次病，损失了40多头正在产绒的鹿，直接就导致今年的鹿场亏损了。然后今年的虫草价格呢，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小叔不忍心让挖虫草的农民啊来承受这份亏损，他依然还是按去年的这个收购虫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虫草。同时，他为了避免病死的鹿流向市场，他把那些病死的鹿一把火全都烧。小叔带我参观他牦牛肉的冷链加工厂的时候，就对我说，咱们自己就是做肉食品冷链加工厂的，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啊。现在广东、广西、江浙一带吃的冷链牦牛肉都是从咱们这儿运出去的，保质保量才是做生意的王道。我绝对不允许我生产的牦牛肉有任何的病牛、死牛肉的掺杂，更何况一头鹿啊，一身都是宝贝，有吃的，还有用来做药的，所以对病死的鹿更不能胡乱的卖给收鹿的人。赔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再赔钱，咱们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会遭到报应的。我一边听着小叔的教诲，一边跟着小叔在牦牛肉的加工车间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好几个残疾工人，啊，有腿部残疾的呢，负责切割；有手臂残疾的呢，负责分拣。还有聋哑人负责装卸。看到这儿，我就很不解地问小叔，你雇佣这么多残疾人，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吗？小叔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好在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没有白读啊。但是小叔理解的民营企业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照顾民众的利益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呀。如果你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这些你照顾的人岂不是还会面临下岗？小叔听完笑着说，小叔今年啊是遇到天灾了，这个谁也避免不了。但是喜儿啊，你看小叔的用人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人尽其用啊。每一个下岗工人对待咱们厂子，那就像对待自己家一样，干活认真还卖力，因为小叔给他们的报酬多呀。你要知道，如果小叔不用这些残疾人，那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了。小叔刚出狱的时候和这些人一样，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愿意用我，若不是好心的牧场收留小叔，小叔也不可能有今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未必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被好心人帮助过， 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我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呢，感觉小叔真的比我活得通透。小叔的干儿子跟我说，在他工厂里上班的这些残疾人赚到的工资跟正常人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区别对待。而且小叔呢还对他收养的这些孩子说，努力学习，将来自己闯出一片天啊，别指望爹在工厂里给他们留任何位置。爹的工厂是民营企业，他只是暂时帮人民经营而已。当年小叔已经55岁了，没有老婆，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赚再多的钱没有传承又有什么用呢？而小叔对他们这些养子养女说的话，就足以回答大家的疑问了。把善良传给孩子，把企业留给人民，这才是民营企业。我当时听到小叔现在所做的一切，感觉我这个大学生啊，还没有小叔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思想通透。但是我当时啊，我的钱也所剩不多了，看到小叔现在遇到困境了，我拿出50万交给小叔，让小叔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小叔说什么也不要啊，他让我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结婚安家，毕竟我还年轻，跟他不一样。那我对小叔说，当年你赚到钱了就给我上学用，自己手里都不留钱。我现在也赚到钱了，而且我暂时没有结婚打算啊，想趁着这个时期再赚2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对于我这个不搞生产的人来说，根本用不上这么多钱。那就这样呢，辞别了小叔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啊，建军到机场接的我。我就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啊，都一五一十的跟建军说了。建军对我的做法一直都是支持的，而且他父亲对我做的一切也表示称赞。我听完之后呢，心里对我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不少信心。但是当我提出要去家里看望二老的时候，被建军拒绝了。啊，他改变了话题，提醒我传呼机生意的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让我进货的时候注意点。结果我在北京啊，跟建军小聚了2天，就匆匆忙忙的赶往了深圳。啊，在深圳过了1999年的元旦。虽然这个元旦是没有建军的陪伴啊，但是我这些年做通讯生意的合作伙伴啊，就一起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我们这些外地人啊，在深圳一起过的元旦。期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大城市啊，传呼机已经饱和了，但是小城市才刚刚开始，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我当时也在想，是继续做传呼机生意，还是转向做手机或者是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从前一直跟我合作的刘宏伟刘总找到了我，他跟我说呢，他的公司啊现在资金上出现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他现在有一批价值60万的货，可以低价30万转让给我。这事儿他谁也没说，就直接找到我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就想正好把这60万的货在小城市销售完再转行。 而且还能帮助到刘总，两全其美嘛。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五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一刻我脑袋嗡了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努力和辛苦，就剩下这些钱了，然后全被他骗走了。当我缓过神儿啊，我马上要报警的时候，刘总家隔壁的东北菜馆的老板就看到我了。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他就把我让到了他的饭店，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是递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刘总4天前交给他的，告诉他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我手里。我当时快速的撕开信封，打开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的事儿算是彻底落实了。简单的几行文字写着：马总，对不起你，真心的向您忏悔，我孩子得了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我破产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你可以报警抓我，我无怨无悔，但是我恳求您给我点时间，等我孩子骨髓移植成功后，你再让警方来抓我。您对我的帮助，我们全家一定永远铭记。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奉还，如果没有机会，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加倍偿还你。罪人刘宏伟。在他的名字上呢，按了一个已经变黑的血手印。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你孩子有病了，你干嘛骗我呀？又不是我让你孩子得病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真报警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了奶奶常跟我说的话，说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坏人之所以做坏事做恶事啊，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奶奶还说，往往很多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所以在当时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咋想的，我选择相信了刘宏伟，我相信了他在信里对我说的一切。当即我就拿起手机给刘总的传呼机上发了一条信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当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把传呼信息发完以后，我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我的住处。回到住处的我呢，躺在床上，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建军说这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以为是刘总发来的信息，结果我收到的却是建军要跟我分手的消息。我马上就把电话回了过去，是建军的妈妈接的电话。他对我说，建军等了我4年多，他等不起了，希望我以后不要打扰他生活，他要结婚了，跟局长的女儿结婚， 他们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听完了阿姨的话之后呢，我恍然大悟，难怪建军这半年多呀，对我不冷不热的，看来他真的有人了。那一刻我死的心都有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我只知道啊，在后来的一周里，我手机传呼机都关机了，那些天是真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完全把自己封闭在那所房子里，整整待了七天。七天是吃不下也喝不下，整个人就是完全瘫软在床上。到后来就整天浑浑沌沌的睡，直到突然有一天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打开房门，见到门外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直接晕倒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暮山浅浅小苇草，关山之门小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